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10月28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行政院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星期五表示，兵戎相见绝非两岸选项，更非人民之福，因此呼吁北京同台北举行不设前提的建设性对话处理分歧，承担起维护台海和平的共同责任。邱泰三是在台北举行的中共权力变迁以及治理趋势国际研讨会上面致辞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这场的研讨会是由陆委会委托中华民国高等政策研究协会主办。邱泰三表示，两岸要共同寻求和平共处，到维持两岸和平稳定是双方共同的责任，期待对岸跳脱过去陈旧的政治框架，展现改善两岸关系的开放态度。台海两岸虽然自中共1949年在北京建政起就分离分治，互不隶属，北京一直主张拥有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即使是诉诸武力亦都要实现两岸统一。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军力的提升，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压力以及恐吓亦都越来越严重。今年8月初，北京因为不满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连续多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大规模封锁以及实弹演习，解放军发射的弹道导弹仲曾经飞越了台北上空。目前虽然大规模军演已经告一段落，但是解放军忌滥穿越两岸传统的海峡中线却已经成为新的常态。谷歌旗下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星期三的报告显示，一场亲中共的网络宣传活动瞄准了美国11月中期选举，试图影响美国选民，甚至煽动美国国内的政治分裂。麦迪安将这场宣传活动命名为是龙桥，包括一个由数千个虚假账户组成的网络，这些账户遍布众多社交媒体的平台、网站以及论坛。研究人员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类的宣传起到很大的效果，但是他们似乎正在尝试新的策略，并且越来越多地旨在是影响美国大选。报告指出，最近宣传包括是企图阻止美国人在2022年中期选举当中投票，例如一段标题为是投票是否能让美国变得更好的英语视频，上个月在各大平台广为流传。他质疑试图议员以及是立法程序的有效性，以及是他们是否能产生实际的影响，藉此来劝阻民众在中期选举当中投票。该段视频中表示，根治美国弊病的办法不是投票给某个人，而是要跟随这个无效以及无能的体系。对此，麦迪安全球情报主管桑德拉·乔伊斯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这个是传递了一个非常之明确的信息，即是试图动摇民主的基础。由一名女子在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而引发的抗议星期四继续在伊朗升级。据报道，抗议者在西北部城市马哈巴德和警察发生冲突。目击者表示，该市的抗议者遭到枪击。前一个晚上，一名男子据报道被警察打死之后，更多的人群加入了示威。伊朗国家媒体声称，该名的示威者打碎了一家银行、一个税务办公室，还有其他的公共建筑的窗户。抗议者则是为他的可疑的死亡情形感到愤怒。星期三，数百名抗议者游行到位于伊朗西北部的阿美尼的墓地，纪念他被伊朗道德警察拘留之后死亡的第40日。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业余拍摄的视频显示，在通往阿美尼家乡的道路上面挤满了抗议者，其中一些人开着车，但大多数人是步行。目击者报告，伊朗安全部队在该个地区是开枪。美国正在试图让公司以及是组织更加容易地加强他们的网络安全，以应对各种日益严重的旨在削弱各公司营运、窃取他们的数据或者是勒索赎金支付的网络攻击。美国国土安全部以及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官员在10月27号推出新的网络安全性能目标，并且将它描述为是一种重要但是自愿性质的资源，帮助公司以及组织作出更好的决策。 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对记者表示，这些网络安全性能目标实际上呈现的是推进网络安全的选项菜单。他说，这个将会只是推出的选项描述为是网络安全的分水岭时刻。他还补充表示，他们是非常之可及的以及易于理解，并且他们是根据每个目标将带来的成本、实施目标的缩窄性以及是目标实施将产生的影响程度来加以识别。几个月以来，美国官员一直警告说，网络空间的威胁环境越来越复杂和危险，并且推动政府发起的竖起盾牌的行动。从7月到9月，美国经济以 2.6% 的年增长率增长，终止了连续两个季度的经济收缩，并且克服了高得难以接受的通货膨胀率以及利率。美国商务部在10月27号的估计显示，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这项最广泛的经济产出指标，在2022年上半年萎缩之后，在第三季度有所增长。在健康的就业市场的支持之下，强劲的出口以及稳定的消费支出，促使到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恢复了增长。虽然如此，经济前景仍然暗淡。成千上万的斯里兰卡民众星期四在首都科伦坡游行，敦促政府停止镇压反对国家经历几个月的经济危机的游行活动。工会、民权活动人士、大学生以及其他人上街游行，然后在科伦坡集会，谴责政府恐吓抗议人士以及未能够终止民众的经济困苦。工会领导人库姆德什表示，示威人士是希望向政府发出明确的信息，停止骚扰那些抗议的人，让民众获得救助。他还说，如果政府不准备听取民众的声音，他们就会扩大示威行动。在荷兰政府宣布两家中国海外警务服务点是非法机构之后，爱尔兰外交部下令关闭都柏林市中心的中国警务服务点。观察人士称，这些海外警务服务机构是中共扩大他们全球影响力的一部分。这个名叫做福州海外警务服务点的机构是今年较早时候成立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加剧对台外交施压。美国前官员说，台湾应该与民主盟友联名援外插旗。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连任第三任期之后，台湾政府预期北京将会加剧针对台湾的外交施压。一名負責台灣援助發展的官員星期三10月26日在華盛頓表示，台灣援外工作的首要目標就是要鞏固邦交，台灣亦都會透過其他與理念相近國家及區域的合作來到協助台灣維繫邦交。前美國發展援助官員建議台灣與民主夥伴在援外工作上聯名插旗，訴說台灣成功的故事，以此嚟到對抗中國的債務陷阱外交。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瑩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對習近平連任第三任之後對台灣的作為做出評估，話台灣將會面對中國比以前更多的外交壓力，台灣的邦交國家亦都會首當其衝。他說，中國在國際上封殺台灣的做法應該不會改變，如果會改變的話，只有可能會加劇。外交部已經看到一些蛛絲馬跡，台灣的邦交國亦都的確有一些預警的情資，但他不方便透露詳情。不過吳超瑩都說，國際社會對中共二十大有很多的觀察似乎都不是很正面，對台灣來說這個可能亦都是一個建立國際友誼的機會，台灣外交部會利用這個機會來到擴展國際社會支持台灣的力量。由台灣外交部設立的援外機構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技術合作處處長顏明允星期三在華盛頓全球台灣研究中心一場關於台灣對外援助項目的討論會之後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對吳超瑩做出的外交形勢評估去說，台灣一直都面對中國的壓力， 援助可能只是台湾和中国之间外交竞争其中一小部分而已。我们从来都不会想说这个会是一个决定性的关键。颜铭云说，台湾的友邦与台湾有各种方方面面的关系，非常多元。我们只是希望透过我们的援外计划，让友邦的人民知道和台湾做朋友，维持邦交，有助改善他们底层老百姓的生活。中国能够提供给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没有办法做到好像台湾这样这么深入草根，这个是我们台湾援外模式很特殊的地方。他说，颜铭云说，中国对台湾的压迫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在台湾的援外计划感受到压力前，台湾的整体外交必定已经承受极大的压力。我们的援外计划是跟着外交来到走的，一旦今日有一个友邦和我们的外交官关系生变的话，我们就是跟着外交政策，不只是撤大使馆而已，我们亦都会将技术团队去撤走。他说，台湾的外交关系不单只是透过援外计划来到支撑，还有很多方式，例如是透过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及其他区域性的合作来到协助台湾维持邦交。前美国国际发展处副处长邦尼格尼克在讨论会上提到，中国的发展援助并非真正援助，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一种债务陷阱外交，台湾应该与美国或者其他理念相近的国家在发展援助上建立伙伴关系，以合作品牌策略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项目中树立其次，并扩大音量叙述台湾的发展道路及成功故事。同时都是美国普渡大学克拉奇技术外交中心创办主任的格里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台湾的援外方式是在投资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台湾与理念相近国家可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合作并建立伙伴关系，扩大叙述台湾创造经济奇迹的故事，以此来到协助这些国家步入自己的发展道路。所以要扩大音量，扩大音量，扩大音量。当台湾做了一些事，它就应该被公开，同时亦都公开相关国家的其次。格里克说，例如台湾如果是和马绍尔群岛及澳大利亚合作，这样这三方的旗帜就应该被公开摆出来，如果是在巴拉圭或者是在加勒比海及中美洲与美国合作亦都是这样，以这种伙伴的合作品牌策略来到扩大知名度，将会有助叙述台湾的故事以及它在国际发展上所扮演的角色。格里克仲提到，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所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已经在度成功地表述民主在自由世界和亚太地区的故事，而中国却是通过不佳的表现来到叙述自己的故事。因此由美国及其他理念相近国家来到叙述，例如斯里兰卡港口或者是吉布提港口，或者是中国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失败的故事，就可以展示出中国对其所谓的援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它不是援助，而是债务陷阱外交，中国令到这些国家落入其中，然后在他们没办法偿还债务时从他们的资产中获利。他说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在全球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刻，他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在亏损，这个或许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因此中国亦都在开始在先前做出承诺的一些地方撤离。这些故事亦都应该被民主国家的传媒扩大音量来到加以报道，因为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应该知道的重要故事。对于格里克的建议，颜铭云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台湾是和第三国在某一个邦交国平衡建立各自的援助项目，再通过这个邦交国将第三国的援助项目与台北的援助项目放在一起来到宣传，这样美国或者其他第三个国家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避讳出席这些公开活动了。 对于台湾和美国之间有哪些具体的援外合作呢？颜铭云说，很多项目都在讨论中，目前还不方便对外说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讲话就表明，北京断定他面对外部环境将会继续恶化，中国需要为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抗做好准备。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的报告表示，中国正在面临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报告设立了一个章节专门去讨论国家安全，称中国需要做好一系列的准备，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等的安全。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二举办的研讨会上，该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林阳认为，虽然整篇报告未有点名美国，但党代会和高层人事变动都显示出美中关系更具挑战性的轨迹。林阳说，在党代会报告中，当中国描述他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威胁时，很多实际上是指美国所带来的挑战，或者是美国所支持或参与的挑战。林阳指出，在讲到国际关系时，习近平的讲话侧重于和平共处而不是合作，那就表明北京对与华盛顿的合作前景并不感到那么乐观。林阳说，至少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中国觉得在提到大国关系时不需要强调和平共处，那就讲明当中国展望未来时，他实际上认为和平共处避免与美国发生危机或冲突的前景实际上越来越困难了。习近平提拔了支持强势外交路线的外交官，意味着中国很可能延续与美国对抗的策略。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视为将会接替杨洁篪出任中共外事办主任，成为中国级别最高的外交官。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进入中央委员会。王毅和秦刚与习近平关系密切，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外交日益强硬，一些外交官倾向于发出进攻性言论来回应质疑，被批评人士称作战狼外交。英国金融时报北京分社前副市长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访问学者韩碧如在星期二的活动上表示，为了获得晋升，中国的官员将竭力迎合习近平的政策喜好，这个可能令到中国走向更加极端的方向。这些战狼外交官通过华而不实，通过与习近平偏好保持一致，他们已经能够跳到其他可能在晋升层次上领先他们的人的前面。韩碧如说，我认为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行为，在你非常确定的领导希望你去的方向上冒险。在军事上，习近平在二十大继续要求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并要求加强练兵备战和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此前习近平重组了中国军队并增加国防预算，这个都为可能爆发冲突做好准备。美国研究机构 CNA 中国和印太安全事务部主任冯德威在星期二的活动上表示，习近平自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就一直在发展军队实力为他的战略目标服务。冯德威说，这份报告还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自2012年执政以来，习近平将军队的现代化和改革置于党自身改革的大背景下，置于党对中国国家崛起的渴望之下。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在东海和南中国海海域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的频率亦都越来越频繁，与台湾的紧张关系亦都不断加剧。冯德威指出，在讨论外部安全环境时，习近平的报告呈现出一种不安的气氛，特别是要求军队提高迅速战斗力。他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报告当中的一些任务传达出一种感觉，即解放军被告知要在作战上更加向前，简而言之就是同时进行作战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被美国制裁的李尚福成为中共军委委员，外界认为他将会在明年三月份接替魏凤和担任国防部部长，肩负中国对外的军事交流。 李尚福在2017年出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因为涉及到与俄罗斯主要武器出口商的交易，在2018年被美国制裁，禁止他持有美国签证，亦都不能够同美国做生意。林洋说他应该是同美国的主要对话者，与我们的国防部长，我认为这个对二十大和美中正常关系不是好的兆头。中国在外部环境上面临的挑战都在损害经济增长的，在美中紧张关系升级的背景之下，华盛顿加代有针对中国高科技出口和贸易限制，更多国家开始反思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总裁荣大烈在星期二的活动上表示，二十大未能够发出任何信号或举动让人觉得外部环境将会有利中国发展。他说很明显，大家普遍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外部黑暗时期，随之而来的过度依赖中国的风险，譬如说欧洲人看到脱欧的意愿，还有限制半导体这样的军民两用技术，目前在华盛顿是最为明显的。在二十大闭幕之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股市星期一10月24号遭遇一轮的抛售，其中恒生指数跌过超过 6%， 创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CSIS 高级顾问金斯德在活动上表示，二十大期间他在中国感受到外商对中国的巨大焦虑，更多的外企考虑将生产迁移出中国或者放缓在中国的投资。金斯德说，中国在西方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日益紧张，这也都对大众对未来的感觉和他们对机会的认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该机构在这个月初公布一份调查，超过四分之一在中国有业务的台湾公司已经转移了部分生产或者采购，还有三分之一正在考虑这样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报道。随着更多的胡锦涛被带来中共二十大闭幕仪式会场的视频画面流出，中国官场观察人士再度将焦点对准这位前中共最高领导人身上，并试图还原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为什么这个对中共来讲是极不寻常的一幕会被允许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上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这段由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独家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了胡锦涛被戏剧性带来会场前发生的情况。当时他曾经与位于他左手边的栗战书有过一段明显的互动，胡锦涛试图翻看他的面前桌上的一份红色的文件夹，但是栗战书却用手制止他翻看，同时是同他耳语，而坐在栗战书左边的王沪宁似乎年轻是叫话不要翻开不要翻开。在栗战书与胡锦涛为翻看红色文件夹当中或者文件夹下的文件而发生言语和动作互动之时，坐在胡锦涛右边的习近平叫来场外一位看似是安全人员的年轻人，并且与他是耳语了好几分钟，随后这位年轻人就走到胡锦涛身边劝他离开，并且试图用手将他的身体架起。胡锦涛与他纠缠一番之后还是离开了会场。从新的视频画面来看，胡锦涛被带来会场似乎与他想要翻看的文件是有直接的关系。胡锦涛几次想要翻看文件但是都被制止。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智库俄罗斯欧洲与亚洲研究中心创办人兼主任特里萨·法伦法推话，新视频更加详细显示了坐在胡锦涛左边即将离任的政治局常委栗战书是怎样拿走一份文件并且与胡锦涛交谈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里斯·格林荣誉主任韩女的推文就说，胡锦涛被带离开会场显然与那份的文件有关。他的推文说，因为看起来是很清楚胡锦涛的离场与健康问题无关，那份报告当中显然有栗战书和习近平不想让胡锦涛看到的东西，至少他们当时不想被他看到。总部在纽约的独立媒体 The China Project 主编金玉米亦都认为，胡锦涛被离场似乎与他的健康无关。他的推文说，这段视频包括胡锦涛被带离前一分钟的情景，在这段视频当中他被带走看上来当然是不是因为健康问题。不过经济学人杂志防务版编辑 沙山克乔希就认为这段视频还不足以驳倒胡锦涛被带离会场是出于健康原因的讲法。他推文说，由总部设在新加坡的亚洲新闻台拍摄的视频并不能够推翻胡锦涛患病的官方的讲法，但他也表明胡锦涛面前的那份文件在事件当中起了关键作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韩女亦都对胡锦涛想要看的那份文件提出质疑。他跟着下来的那个推文当中写话，他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胡锦涛会被允许参加会议。他认为在会议期间的某一个时段，每个人都会被允许是拿走是红色封面并且阅读报告。到那个时候，习近平或者栗战书是会允许胡锦涛看报告吗？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授唐志学认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仍不得而知，但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这应该不是刻意对胡锦涛的清洗。唐志学研究中国和俄罗斯政治与外交政策，他在一系列的推文当中说，首先胡锦涛是这个体制内几十年来的产物，在这个体制下每个人都被教导要将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即使你不同意某件事情也都不会公开表达，因为这个只会让所有人特别是你自己的情况是变得更差。其次是正如《华尔街日报》记者黄春汉所写，习近平的风格是以一定的政治手腕慢慢地有意地削弱对手，而不是做一些突然令人震惊的事，比如在党代会上进行清洗。第三，中国的官场是刀光剑影的斗争，但是领导人的做法明显违反了规范，而且不是真正有用，这个并不典型。但是唐志学亦都说，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是胡锦涛打算在表决的时候不举手。他写话，胡锦涛效仿陈肇敏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陈肇敏是在中共八届十二次全会上谴责刘少奇的时候唯一没有举手的人。如果是这样，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这个将会是真正令人震惊的。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卡尔比尔特说，如果胡锦涛的确是因为健康原因而被带离会场，这个将会反映出中共官场上的冷血。他的推文说，如果胡锦涛的确是出现了紧急的健康问题，大家会期望习近平对他表示一些同情，但这个根本是没有发生，有的只是无视，他被带走了，这个就是中共的生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有关胡锦涛被带走离场的推文说，无论真相是怎样，胡锦涛的离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他说，我们过去所熟悉的中共派系已经在习近平治下被彻底消灭，胡锦涛的离场是对中国精英政治向前迈进的隐喻。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中共新出炉的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10月23号的中外记者会上首度亮相，台上除了习近平破例赢得到中共总书记第三个任期之外，其他六名常委清一色都是习家军，令到外界跌破眼镜。观察人士表示，习近平赢者通吃，权力一把爪，但在党内没有其他派系去制衡之下，亦都听不到不同的意见，恐怕会导致未来政策失误的风险大幅上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在10月23号召开第二十届一中全会，并且选出了七名的常委，七人当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一字排开，首度同中外媒体见面。这个亦都是中共自2018年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外界预测习近平将会破例赢得中共总书记以及是国家主席的第三任期以来最终是牵牌的时刻，几乎毫无悬念。习近平连任中共总书记率先亮相，但是紧随其后的登场的六名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是多是令到外界惊呼意外的面孔。除了赵乐际和王沪宁连任常委之外，紧跟着习近平登场，位阶是排行第二的是已年63岁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习近平在2004年主政浙江的时候，李强自当时是担任浙江省委的秘书长以来，就是被公认是习近平有意栽培的核心幕僚。上海今年3月爆发新冠疫情之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下令展开长达2个多月的封控，导致了次生灾物害的频出， 上海人怨声载道，他亦都罕见咁响视察行程当中遭到民众当面系无情嘅痛斥。不过上海民众愤怒，竟系无损李强入常嘅机会。相反地，李强响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嘅排行，现时系仅次于习近平，代表他可望在2023年3月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当中取代李克强接下国务院总理一职。另外三名新晋常委分别是蔡奇、丁薛祥以及是李希，其中北京市委书记蔡奇排行第五，他早在2017年亦都曾经因为贯彻习近平指令清除低端人口，迫使到逾300万的名外来的外务工人是离京返乡而惹众怒，但是事过境迁，蔡奇的仕途如今是一路亨通。蔡奇是习近平的亲信，曾经在福建及浙江跟随着是习近平，因为习家军的身份，他将会担任中共书记处的第一书记。常委排行第六的是丁薛祥，按惯例可望在明年接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丁薛祥现职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他自2007年出任上海市常委之后，秘书长以来就被视为是习近平的左右手。虽然先前有分析认为他缺乏省市执政的历练，资历恐怕不足以担任常务副总理，但是同样不影响丁薛祥的入常。至于排行第七的李希，虽然不曾经是和习近平直接共事，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他的出身陕西，因为老乡渊源而得到习近平的青睐和信任，不单止曾经在2017年获派担任经济大省广东的广东省委书记，现在是更加被选为是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将担下习近平高度重视的反贪腐的工作。随着习家军的完胜，垄断中共最高领导班子，非习派的人马则是黯然退出中共的权力核心。除了同为67岁的李克强和汪洋提早出局之外，最令外界跌破眼镜的是年仅59岁的胡春华亦都无法入常。他是第19届中央政治局中是最年轻的国务院副总理，原本各界预测习近平会跟党内的派系妥协，并且让隶属共青团的团派的胡春华再上一层楼，直接是取代总理一职。但是这个位当年外界眼中的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最终亦都落马。李克强、汪洋、胡春华先后出局，被各界观察人士形容为是团派是团灭。对此，位于台北的政大国关中心主任寇建文亦都同意，习近平的最新人事布局再一次证实他用人为亲。
你第一群人第一波就被干掉了嘛？接下来的像胡春华这些人呢，可能叫做他群的，就是你不是。
寇建文对李国章表示，属于政敌群的人，譬如是周永康、令计划第一波就被干掉，紧接落嚟的好似胡春华呢些人，可能是叫做他哋群，就是你不是我的敌人，但是你亦都不是我的人。在二十大的时候，第二波的时候亦都是被干掉，所以剩下来的就是习近平的人马。寇建文表示，当常委会清一色都是习近平的昔日部属或者是亲信，就衍生了一个大的问题，中共党内原先设计出来的集体领军的制度未来将会荡然无存，因为只有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其他的人都是对他唯命是从的部属。另外翻开中共第二十届中央政治局24位的委员名单，寇建文观察成员平均年龄老化是最明显的特征，其中12名的新晋委员当中，仅仅是有4个人比胡春华年轻，甚至不乏接近退休年龄，而且早已经退居二线的人再次复出，例如出生在1950年代的石泰峰、王毅以及是何立峰等。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亦都分析，权力结构失衡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将会令到习近平越来越难听从逆耳的真话。例如过去几年里面，外界无法理解为何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美中对抗以及战狼外交等治理的模式一再引发大量的反弹之下，习近平却仍然是一意孤行，全然不顾其 所能造成的伤害或者是代价。明居正表示，背后原因可能就是在习近平的权力十年来一路攀升所带来的盲目自信，再加上身边的幕僚等众人是禁声，习近平继续主政之下，治理失策恐怕是更加严重。明居正对美国之音齐咁话：，
这点可能也不恰当的扩大了他的限制，如果说我所向披靡，东升西降，东强西弱。我们现在
明居正表示，这一点可能亦都不当咁扩大了习近平的信心，因为话我所向披靡，东升西降，东强西弱。我哋现时比较担心的就是中共有些时候会被自己的文宣骗到。他想拿文宣去骗人哋，就不想到骗到自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亮相之后，现旅居台北的前北京六四学运学生领袖王丹10月23号透过脸书发表致中国人民的公开信，是呼吁他痛斥习近平强行连任并且修改党章，已经开启了终身执政的皇帝制。王丹在文当中是警告说，习近平连任之后，不单止中国的公民社会将会进一步遭到打压，中国境内有限的市场经济亦都将会被国进民退所取代，加上习近平为了巩固统治，恐怕是将要持续非常之严厉动辄是封城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除了对内抗权，王丹认为习近平在二十大工作报告当中宣示的所谓伟大斗争，亦都将会扭转中国多年以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转移左倾倒退，走上穷兵黩武的军事国家，并且与国际主流社会为敌的危险道路。王丹表示，眼前最明显的问题就是从最新的一届常委名单当中看不出有任何潜在的接班人，这个代表习近平恐打算是继续争取第四任、第五任甚至是终身任期。他说这个惯例一旦是被打破，未来将会形成中共的接班危机。
习近平现在这么有自信的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被
美国
之音
表示，习近平现时更有自信地认为自己可以终身执政而不去安排接班的问题，实际上他的这种做法为了一己之欲，不单止是害了整个国家，其实也都害了共产党，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他不会突然出现任何的事故。针对王丹的警告，旅居美国时事评论员程翔亦都颇为认同。他指出，中共在毛泽东执政期间未有设立接班人的制度，直接引发他死后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后来接班的邓小平正正是为了解决毛泽东时代遗留的政局动荡，才定下集体领导的制度，禁止个人崇拜，亦都否定终身任期制，并且立下了隔代指定接班等等的规矩。不料这些规矩铁律仅仅是经历了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两代领导人的时间就是被打破。在程翔看来，习近平是走毛泽东的老路，这个亦都意味着中国人民是恐怕要从学上毛泽东集权时期所吃过的苦头。程翔不单止对习近平的国进民退政策所带来的经济冲击感到悲观，他更加担心习近平在争取连任的过程当中，一向打着解决台湾问题或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号来压制党内反对声音或者是对台民工无客，如今他是连任成功之后，一旦他是有心兑现承诺，恐怕意味着两岸关系将会更趋紧张，而中国境内的治理亦都将会进入更加紧缩、自由以及是公民权的黑暗时期。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台湾问题了，牵涉到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局势。如果说
陈翔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问题不单只是台湾问题，牵扯到是整个东亚、整个世界的局势。如果说习近平想在解放军建军一百周年，亦都是2027年的时候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就是意味着未来五年整个世界会进入一个非常之动荡不稳定的一个阶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2020年11月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自嘲为中共领导人智囊的 霍东升的一段公开演讲视频引起了美国政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的。他在那段视频中夸口话，在1992年到2016年期间，美中之间各种危机都能够在两个月内搞定的原因就是我们上面有人，我们在美国的政界核心圈有老朋友。最近一本由澳大利亚智库学者出版的新书《间谍与谎言：中国最大秘密行动是怎样愚弄世界的》，为霍东升的讲法提供了例证。该书揭示中国国家安全部是怎样用几十年的时间，通过渗透和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决策者、外交官、退休官员、学者、传媒和宗教领袖，来到试图重塑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这本书的作者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周安南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指出，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长期以来对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渗透、情报刺探以及影响力行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威胁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面导致了一股反映中共声音、符合中共利益的力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在美国以及其他的很多西方国家大行其道。就按来将这个是归咎于西方国家对中国情报间谍系统运作认知的不足，他说同俄罗斯间谍反中情局的人员以及是闯入机密设施的暗核行动相比，中国国安部的特工是小心翼翼等待时机，他们披上了外交政策学者、文化交流官员、私人电影制作人、商人以及图书出版商的外衣。书中里面提到的一名叫做林地的中国国安卧底，这个人不单只能够讲流利的英语，而且是拥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并且被当时很多美国的中国观察家所熟知。2001年林地以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秘书长的身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出席一场被美国电视台 C-SPAN 转播的公开活动，而坐在他身边的正正是美国资深的外交官，曾经给予当时的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问中国时担任翻译的傅立文。林地当时负责组织有影响力的美国人士前往中国访问。美国之音2015年的一篇报道引述中国媒体财新的文章说，林地和他的哥哥林强都是与安全部门有特殊关系的官员。就安南表示，这些是隐蔽手段，意味着中国国安部的特工在玩一种与西方情报机构不同的游戏，他们打着的是西方民主制度之下的不受保护的部分。当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追查复杂的间谍活动或者是盗窃国防技术的时候，中国改革开放论坛这样的组织以及是他的影响力行动的就显得是微不足道。与此同时，直到近年西方的情报机构负责中国工作的资源不足，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的政治意愿亦都不强，因此中国国家安全部在海外的行动几乎是未有受到制约。改革开放论坛是一个隶属于中共中央党校的学术性研究机构，但是周安南在他的间谍与谎言的一书当中表示，该个论坛是中国国家安全部为了影响外部世界而量身定造的一个智库，是他们在海外影响力行动的中心，汇聚了中国国安部一些最优秀的特工。前文提到的林地就是曾经担任改革开放论坛的副理事长。间谍与谎言一书当中亦提到了一些中国知名国际学者被国安部门利用的案例。南京大学中国南海协同创新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峰就是其中之一。朱峰2018年1月到美国圣迭戈开会，在洛杉矶国际机场准备登机返回前，被联邦调查局取消了他的10年美国签证。当时美国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国安部门利用到访的中国学者将美国公民作为情报搜集的目标。朱峰在来到另外一年的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候承认有中国国安官员找过他，他说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
我是无法将他们踢出去。就岸南表示，朱峰这类人物可以通过建立联系、安排会议、传递信息、报告他们的同事，或者是寻求影响外国人来帮助中国间谍，这个将会成为问题。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不断恶化，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等西方大国开始对中国前部建构的间谍活动以及影响力行动提高了警惕，并且向公众发出警告。这些国家的反间谍部门认为，中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使用公开以及隐蔽的手段来影响美国的政策制定。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联邦调查局每12个小时就会启动一项针对中国的新的反间谍调查。英国情报机构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尼姆亦都表示，军情五处除了是现时对可疑的中国活动的调查是2018年的7倍。今年2月在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办的一场活动上面，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联邦调查局亦是国土安全部向全美各州地方官员介绍了中国影响力行动的风险。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今年7月份是发布的一份通知话，中共统战部通过了很多前沿组织在海外开展影响力的行动，参与这类行动的还有中国外交部、国安部以及是教育部、中国驻美使馆以及是各种半官方的实体或者是代理人。就安纳表示，随着中国和很多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紧张，这个只会令到中国的间谍活动以及对海外的影响力活动是变得更为重要，因为当公开的渠道变得更加紧张，秘密渠道将会成为中国对全世界施加影响力的一个主要的突破口。当记者问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时候，周安南是表示，周安南说，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这里研究中国的统战工作也是统战部，我对中国如何寻求影响外国政治体制非常之感兴趣，但是我认为有些东西是缺失的，我们没有真正理解中国的情报机构，比如中国的国家安全部是如何在统战工作以及影响力行动当中发挥作用，这个似乎的确是拼图当中的缺失的一块，是我们对中国如何在世界各地施加影响以及权力的理解当中所缺少的。我所看到的是关于中国国安部的很多研究已经是过时，而且是没有真正涉及到影响力行动的问题。当我看到有越来越多关于中国国安部影响力行动证据的时候，我认为应该将它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间谍与谎言》有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呢？有阿南说，这个反映了中国间谍在影响力行动上面的关注，不单只是摄取信息、入侵网络或者是在外国政府内部的招募人员，而是对他们散布的谎言塑造他们对中国的理解，试图改变他们同中国有关的关键问题上面的立场。例如我在跟踪一个叫丁辉松的国安部官员以及另外一个叫林地的国安人员，他们负责一个美国的活动人士，他们试图贿赂他，向他提供同江泽民会面的机会来换取他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的中国立场。他拒绝了这个的提议，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一场严峻的行动。同一批卧底情报人员通过类似的方法接触到很多的其他人。记者继续问，西方情报界经常用1000粒沙子来比喻中国刺探情报和搜集信息的做法，但你在这本书的当中提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导致西方国家对中国国安部在海外的影响力行动的审视不足，你有没有具体来谈一下这些的观察？就按来说，我是想很多的人可能听讲过这个有关中国情报行动的千粒比喻，这个比喻的核心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中国想从海滩上面偷1000粒的沙，他会派数千名中国游客去那个海滩，每人执一粒沙，或者是说每个人都带一些沙回家，所有信息最后是会被收集分析并且汇总到整个复杂的情报拼图当中。但这个其实不是中国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即使这个的理论在几年前还是有些的流行，并且为西方情报机构内部的很多人所熟知， 他们的漏洞在于他是没有强调专业间谍机构当中专业情报人员的作用，比如是国安，比如是中国军队，亦是中国公安部的情报部门。机构的雇员人数加起来可能在几十万这个数量级的上面，他们都是从事秘密行动的情报工作的专业人士，所以并不是1000个人被随机派去做事。我是更加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情报机构如何组织指挥以及策划他们在影响力行动当中的作用。记者是纪中安，你的这本书提到了几位知名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其中包括南京大学的朱峰，这些知名中国学者以及是丁辉松等人有些什么的不同。就案南表示，丁辉松是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卧底官员，可能是国安部社会调查局，也就是第十二局的副局长。他长期以来有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学者背景，但亦都是一名专业的卧底情报人员，致力于塑造外国人对中国的理解。而朱峰是真正的南京大学任教的教授，从事南中国海及是美中关系的研究。但是根据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取消他的美国十年签证，调查之后我是发现他和中国军事以及情报都是会联系。所以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中国学者，他和美国有广泛的联系，但是亦都和几个中国情报机构有联系。我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导致联邦调查局取消他，但是这些和情报机构有关的人物可以通过建立联系、安排会议、传递信息、报告他们的同事，或者寻求影响外国人来帮助中国的间谍，这些都是可能的。记者纪仲恩，你在这本书当中强调中国国安部在海外的渗透、情报刺探以及影响力行动的重要作用，这样的一个重要机构为什么一直是被忽视？就按南话，首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俄罗斯被视为是主要的优先事项，后来反恐任务亦都吸引了西方的情报机构的大量资源，因此直到最近中国才真正成为首要的任务。同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军事情报在当时是中国情报机构当中更加有效以及重要的一部分。他们认为国安部的情报部门在国内主要集中在监视到中国的外国游客，逐步外国间谍亦是监视访问中国的记者，但是这个其实不是事实。从一开始国安部就在很大程度上专注于外国情报工作，而且他对外情报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增长。书里面记录的就是相当之复杂、相当之长期、相当专业的情报以及影响力行动的证据，这些行动设法是改变了美国政策制定者对中国的看法，或者是有助于改变他们的看法。而中国国安部和统战部之间一种什么的关系？
There's a lot of overlap there.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especially overseas, focuses on building up networks and CCP alliance.
中共统战部特别是在海外，它的重点是在华人社区、少数民族社区、宗教群体当中物色和中共合拍的人，和对中共友好的人，并且建立起国际网络的物色和中共的同路人。但是统战部的问题是，它是没有国家安全部这样的秘密技能，虽然它确实也在做这种的工作。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发现一件事，有一段的时间联邦调查局误将一些统战部官员称为是国安部官员，因为他们的活动在很多方面看起上来是非常之相似，但是国安部在外国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是要多很多，他们人员的语言技能以及间谍情报技能也都是更加高超。我在中共统战部和中国国安部之间的关系当中看到的就是，统战部一直在和中共合拍，也是对中共友好的人物当中建立起国际网络，而国安部将这个视为是招募人员开展情报行为。因此例如中国全国政协每年在北京召开会议，可能有30名左右的外国人士被邀请参加。我是发现国安部实际上就是在暗中为这些外国访客举办欢迎会、举办统战论坛， 重点显然是试图利用这一点，并且进一步利用他们，利用他们到来展开隐蔽秘密的行动，利用他们来帮助收集情报。而我看来最重要的开展是政治影响行动，以乎西方国家执法部分响应被中国国安卧底及他们的联络人遇到了很大的挑战，这个亦都导致了中共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影响力行动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专访周安乐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9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俄罗斯企图吞并乌克兰四个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这四处地区并没有一处是在俄罗斯完全控制之下。在普京做出宣布之后，俄罗斯很快就上演了明显的伪公投，号称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乌克兰公民认同俄罗斯的吞并企图，如同在2014年一样，俄罗斯正在考验国际社会挺身捍卫国际法核心原则的决心。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10月中旬在联合国大会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是这样讲的。
How else do you explain the flagrant disregard the values of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peace and security? How else do you explain the horrific attacks?
他说，除此之外，你如何能够解释对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和平与安全的公然无视呢？你如何能够解释我们这个星期看到的对平民和平民基础设施的可怕攻击呢？你如何能够解释来自普京的武力恐吓以及其部属核武力的暗示威胁呢？这些是针对本机构的威胁，这些是针对我们所有人的威胁。就在联合国大会就一项呼吁各个国家不要承认俄罗斯对乌克兰四个州的兼并企图的决议进行表决之前，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当今世界容不下俄罗斯这一种的行为。
That is why this resolution calls for peace, and it calls for de-escalation. But it also makes clear that we reject Russia's attempted annexations, that we reject this.
他说，正因为如此，这项决议呼吁和平，呼吁减缓紧张局势，但是他亦都明确地表示，我们拒绝接受俄罗斯的吞并企图，我们拒绝接受这种对领土完整、对国家主权、对和平与安全的侮辱。这项决议以143个国家赞成、5个国家反对和35个国家弃权而获得通过。决议向莫斯科和每一个国家发出一个极其重要的信号。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是这样讲的。
It does not matter if you as a nation are big or small, rich or poor, old or new. If you are a UN member state, your borders are your own and are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 goes for.
他说，无论你是大国定是小国、穷国定是富国、老国定是新国，如果你是联合国成员国，你的边界是属于你的，受到国际法的保护，联合国的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够用武力去重划边界。表决有实际的效果，它意味着在世界和联合国的眼中，乌克兰的边界保持不变。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说，正如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所说的，赫尔松是乌克兰的，扎波罗热是乌克兰的，顿涅茨克是乌克兰的，鲁甘斯克是乌克兰的，乌克兰依然是乌克兰的。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